今天的干爹呢是 Mac Easy、
我跟你讲，我最近换了 Apple Watch， 我超开心的。可是一开始拿到的时候都是裸机，我走在路上、我超怕刮花的、
为什么？
Because it's a really nice watch， come on。
我用 Apple Watch 其实超久
了。对啊，你不会担心它刮到吗？
因为这我老公送的，我好像还好。
Come on， 我跟你说，大公主她那么的细心，她送你的时候一定所有保护措施都做好了啦。
其实我跟你说，她送我的当下，其实她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放上 Mac Easy 的保护壳了。
Yeah, come on。
所以我其实看到你的裸机后才发现啊，原来 Apple Watch 原本不是长这样。
所以你原本不知道 Apple Watch 长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啊。
她当初给你的时候，她上面已经帮你放好了这个 Odyssey 的铝合金保护壳。我觉得这个保护壳超赞，它有两个部分，它里面这个呢是细胶，然后外面这边是铝合金、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这样子这个细胶部分先把裸机、就是手表的地方先掏起来、然后外面再把那个铝合金金属的地方再靠进去，这样除了比较密合之外，在拆装的时候不会金属靠金属然后留下来就会刮痕，有没有？这个铝合金不会直接靠到你的手表、这样很棒耶。
所以有橡胶的保护就是会更安全的意思。
That's what they say。
OK。 不过我其实换了 Apple Watch， 我最喜欢的是可以一直换表带，因为很多时候不管是工作啊，穿什么各种颜色的洋装，其实不同的表带就可以让你不用换手表，你就只要随着表带去换那个搭配就好了。
等一下， 你有在乎搭配这件事情？
我有，你没有发现吗？
我没有发现。
但我就有超级多的表带，因为 Mac Easy 就有很多种完全不同风格的表带可以选择哦。像我非常喜欢的呢，就是这个糖果表带，因为它就有很多颜色、然后还有它这个是玫瑰金磁吸的表带、然后就是可以你知道就吸住这样、
这个看起来很方便、
大家还是要小心哦，还好有保护壳。
、不过你说的是蛮对的，像我以前会为了不同场合准备不同的手表、像运动的时候有运动表嘛，然后去约会有约会表，然后看客户有客户表之类的，
去夜店有夜店表，
夜店有夜
店表，夜店表
叫嘻花一点、
一拿出来就很 bling bling。
对，那现在只要换表带就好了耶。而且现在我现在手上这个高山表带我很喜欢、因为原厂的高山表带啊，它只有 Ultra 才可以用，那这个 Mac Easy 呢，他们就是出了各种 size 都可以使用的高山表带，非常方便哦。
所以 Mac Easy 上面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功能的表带呢，欢迎大家自己去选购，现在有折扣码，去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功能。 Mac Easy 推出全新的 Apple Watch 系列配件，不论是高质感的日常穿搭又或是户外机能感都能见，现在只要到 Mac Easy 官网输入专属折扣码 I Believe， 即享全站92折优惠哦。
有些人都说我是台湾第一个同志议员，我都说这不精确，只是他们没有出柜。同婚的时候故意反对那种，应该是不敢面对自己的身柜。大家好，我是阿苗。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黑眼圈这么重。
现在有所谓的不可以喂食鸽子，就有民众来 complain 说这样子鸽子会很饿啊，他们会饿死。
认真，
这是真的，真的讲都没办法讲，因为其实你知道鸽子会飞，如果它肚子饿的话，
它可以飞去中餐区，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
对，然后
最扯的那种澄清服务是什么？
扯吗？像我们接到民众来反映说，
就不要说很扯的。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很开心邀请苗博雅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苗。
那个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黑眼圈这么重。
第一次吗？
对，你通常都是一个帅气，然后看起来气色很好，你今天看起来就快死了、
最近真的是蛮疲累的。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季节交替，我有过敏，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在双重夹击之下就变成了、
不要讲个这么像普通人。
对，听起来就说你原本在神坛，听起来说你只是普通人而已。
我真的只是普通人啊，你是一个普通人选举，然后再加上我本来就有正职的工作嘛，所以一天可能睡个5小时、然后持续个半年。
那 我其实有个问题，你说你有正职对不对？为什么不把正职辞掉呢？
他正职不是议员吗？
对啊，
可我现在就是要继续服务大安区啊。那如果我在这时候就说我不要服务你了，但是我要来服务你，这不是矛盾吗？
你现在是大安区的议 员，然后要选成大安区立委。
对对 对， 对，
那现在可以做的工作会更多吗？
可以去触碰到中央的立法跟修法。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从政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告诉大家，我就是要前进国会嘛。我在2015年第一次宣布要选举，就是要选立法委员。那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苗博雅这个人还不够啊，所以没有让我当选。
为什么觉得你还不够？因为你是女同志吗？
或者是因为我有一些议题的主张大家不喜欢
啊、哦，你说 face 之类的不讨喜，
总之各种不讨喜啊，然后再加上这个人又没有什么从事政治工作的资历累积、嗯，
对，的确那时候是还没有、
啊，
所以大家可能对你的信任度可能还不太够，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我是谁，对、嗯，但现在累积了五年之后，在我们的选区大安区又说累积了嘛，那越来越多人知道我是谁、嗯，虽然他们还是会问我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还是有啊、哦，
还是有，还是有，
你服务了那么久哎、欸，
因为在服务的时候我们
不会看一下你的。八卦新闻就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啦、啊。
在服务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个接触到关于性向的部分啊。
啊，了解了解。
没有性服务啊？
没有没有没有
性向。对不起，我讲错，我失言。
凭什么一声道歉？去你妈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认识了很久之后，他会说：“兄弟，我支持你选立委啊！”这样的啊，谢谢谢谢，都谢谢都。
其实性别就不重要了，反正他们就支持你。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可是凯莉，你刚刚为什么那么 confused？
没有，我其实一直以为你还在文山区，不是哈？
哦，我的议员选区是大安文山，那可是选立委的时候，大安区跟文山区被分开了。嗯，那所以在文山区目前我是支持王明生参选的啦。嗯，那在大安区就是我来参选的。
那这样子，文山区的民众会不会觉得被你抛弃？
我都有跟文山区的支持者讲，未来我选上大安区的立委，那我也会持续做文山区的服务。因为我本身就是文山区出生长大的小孩、
okay. 嗯、所以那边服务处会留着就对，那边有服务处吗？
我现在在这个大安文山，坦白讲啦，做议员的期间我是租不起服务处的、oh. 因为议员并没有这个所谓的服务处的补贴的费用。你知道我这次选立委在大安区租这个竞选办公室的时候，真的是哇，深深觉得大安区的房地产非常的繁荣啊！哦、oh.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在选区的服务其实是转做成这个行动服务站的方式，嗯、在
是餐车的概念的，
类似的，就人多的地方，然后我们去那边那摆一张桌子，然后说，哎，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各种疑难杂症，你可以来找我们，然后用轮流就像餐车开到四处这样的点，嗯、然后再搭配线上的这个 LINE， 我都跟选民宣布说。你打电话或者是传 LINE 都一定找得到我、嗯、用这样的方式，这不到五年来我们也做了超过5000件的诚信服务案件、嗯、
那你最常接到最扯的那种诚信服务是什么？
扯吗？
对啊，我
就不要
听很扯的，
我就不要说扯，而是说各种疑难杂症。像我们就有接到民众来反映说，现在有所谓的不可以喂食鸽子的禁令嘛、
okay.
因为你就一直在那喂，然后你也不养它，你就只是喂它，那造成了各种环境问题嘛，所以就有说、欸、你不准在公园里面乱喂鸽子、嗯、要乱喂要罚钱。就有民众来然后跟我们 complain 说，可是这样子鸽子会很饿啊，然后会饿死，要求我们去，然后
认真，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他的电话我还有存起来，这是
你
可以
取名什么
呢？
鸽子
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名
鸽子鸽子。
对，然后结果他们说真的讲都没办法讲，因为其实你知道鸽子会飞，如果他肚子饿的话，他可以
飞
去
别的
有食物的地方，
他可以飞去中山区，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
对，然后这个民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服务他这个项目嘛，他就很气，他还去那个地方的社团里面抱怨说，这个苗博雅都不爱护动物啊，都那个就不让我们喂鸽子什么什么，然后结果他下面留言就有人喷他说，本来就不可以随便乱喂，
这样好悲
啊。那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真的五花八门的澄清案件。
那如果自己不小心停红线，你自己会去找警察说一下吗？
停红线吗？如果被开当然一定要认啊，这个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吧。
可是因为我知道蛮多也跟警察关系好的议员也确实会就是稍微去跟警察就熟一下关系，以你的身份就是年轻一辈就是不能做这件事、嗯、
我觉得当一个议员，那你有交通违规，那你被开单就认就好了，没有什么不能、嗯、因为说实在的
也不是付不起，
也不是九百的问题啊，不是几百的问题，不是几百的问题，而是说今天这个 整体的交通规划，当我们希望尽量遵守交通规则嘛。可是如果你真的违法，然后人家来开你单的时候，你干嘛为了这区区的这个一件事情，你就要去打破法治社会的原则？
那你有被警察认出来过吗？说
当然有啊、
哦、是苗议员吗？
有啊有啊。
那会很尴尬，
因为一定要就是他说如果你违规，然后他说那你这个身份证报一下，然后他在 key 那身份证之后，从他的
上面有写是议员吗？
上面就会出来，不是议员就名字
名字啊，
对啊，然后他们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认出我的话，嗯，我就会跟他说， 请你一定要开，拜托赶快开，对对对，
会出事，
对啊，
不开反而会出事。
那有些同仁就说：“那我劝导你，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开的，你一定要开，真一定要。”
所以警察只要弄你们，就只要不开你单，
对啊，就不开，他隔天爆料说你要博雅施压，
不行不行不行，一定要开，一定要开，对对对，
这好好笑，
对对对，你劝导完现在立刻开
的。好，哎、欸，那我好奇你现在还是社民党吗？还是你现在？
对啊，我是社民党提名的立委参选人。
哎、欸，可是你们现在是跟
民进党合作，对不对？
就是民进党没有提名支持我、
哦，所以有点像是他们礼让给你这样。
就是2014年的柯文哲跟2016年的黄国昌，
就
同样的一个
模
式、啊，
那种模式就对了、
嗯對啊。
那可是我看到有一些那个大海报，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嗯、就是旁边有写单据候选人，上面是用国民进党的党徽。
哦，那个是因为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为他这个八个选区候选人做了一个联合看板，嗯，然后他们在放那个徽的时候，可能我也不知道，就是让每个人都要放一个，可能 maybe 是这样，哦、但是。因为今天抽号码，
你会觉得被吃豆腐的感觉？
我有吓一跳，
对啊，
因为很多人在网上讨论说，哎、嗯欸，苗博雅什么
怎么样？你是不是变小绿了？哦、这样
没有没有，大家的竞选公报上面，我是社民党提名候选人、嗯、啊。那当然，这个有支持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已经反映。那今天刚好抽号码，那抽号码要贴号码、嗯，那贴号码的同时就会更正这一个，我觉得是 honest mistake 啊，就是。
Okay，
我不认为这个是故意或者是什么，其实我们八个候选人好像都不太知道会去挂这个看板，就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很热心的帮大家做、哦、嗯
这他都不用先确认一下大家交情怎么样吗？就这样可以随便放啊？那我也可以把我跟什么赖清德放在一起啊？
哎、
欸，
你可以，你可以
啊、哦！所以那些
我可以给你档案、啊，
不要不要不要，
你可以跟他一起信赖台湾，
不要不要不要，可
要美德，
礼义廉耻，
凯莉有美德。
所以其实，在全国各地看板，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乱批的，
也不是自己乱批吧？嗯、就是其实这真的是一些行政的小细节啊。就像如果大家看那个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做的那个八人看板的时候。我的照片其实是一张旧照片，就我现在放公报跟我自己的视觉的照片有换过，应该是因为一些行政，其实我也不太了解
这种事情，你也不太管，觉得太细了。
其实大家如果现在支持我的朋友们在看节目，然后想要帮我列印一些我的海报贴在自己家门口，我觉得也蛮欢迎
你可以放链接给大家下载，是不是
可以到我的粉专上去抓我的照片
你
然后上面写说大安区啊投二号这样子，
认真这样就可以
选举版就是这样嘛，如果在美国的选举的时候，不管总统大选，大家会在自己家门口插那个，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或者是 for Trump 或 for Biden 嘛，嗯，那个应该也不是党部去发的吧？
当然，
应该都自己做了嘛。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民主社会很有活力的象征啊，就像大家。是自己很热烈的表态自己支持谁、嗯、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这也是最近才有啦，
对，
最近开始真的选举我觉得有变得比较热。那我好奇是因为你跟民进党合作选大安区，所以我就会觉得小党是不是就是快要泡沫化了，是不是到最后比如说偏民进党这一边的就变一定要跟民进党合作才有办法赢，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取决于选民怎么想，因为现在有些选民会有一种又要马儿好但是又觉得马不能吃草的这样的想法。
怎么说？
我们的选制中央就是单一选区制嘛，在一个选区只有一个人会当选、嗯、所以你是一个小党候选人的时候，除非你取得其中一个主要政党的支持，否则你是不可能当选的、啊、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一个小党的候选人在两大党夹杀之下还可以当选，以前的案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选制
都要礼让，
你说立委嘛，
对对，立委比赛规则的问题、哦、所以像我选议员的时候，因为比赛规则不一样，是复数选区，所以大家可以去查阅我两次选议员的记录，我是应该是全台北市唯一一个吧，两次选议员从来没有找任何一个市长候选人来帮我站台来帮我拉台，但我还可以当选两次的候选人，因为比赛的规则是多席次、嗯、但是在立委选举里面他是单一席次的时候，我总不可能说社民党提名我参选，然后我说：“哎，国民党、民进党，你们全部都提人出来哦，给我提哦，提名哦，不能不提名哦，不能支持我哦，你们都有自己的。”
就是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的参选一定是没有意义的参选，就像就是一个啊、选爽了，你刊登你的照片在竞选公报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丧失了就是我们参选的那种 所谓要挑战要前进国会的意义的。所以
对你来说社民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因为对我来讲比较活跃只剩下你了耶，为什么还要这么坚持？为什么不干脆就加入民进党？
我坚持留在社民党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可以说有点天真吧，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点天真过度浪漫的想法。我觉得我还是期待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后台湾人拿到了总统选票上面，当然希望那时候还有选举， 这很重要。台湾人拿到总统选票上面除了民进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而且你不会担心他是不是亲中，是不是要让台湾被中国并吞。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民主社会很需要的愿景啊，就是我有两个以上，然后令人在这个外交国防上面好是放心的选项可以选择，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进入那个内政啊，大家所关心的种种的这种民生议题的辩论嘛。
所以你意思说这样就不会一直被民进党说你如果爱台湾就只有我们可以选的感觉。
对，希望是这样。但是
可是现在是有时代力量嘛。
对，但是
现在的时代力量，我们不是说可能一个月前的时代力量，他们现在少一个人了。
所以像时代力量也是在跟我们做类似的努力啊，就是说我们努力的想要成为第二个未来二十年后有可能形成一股气候形成一股力量的第二个本土的政治团体嘛。那我觉得这个是我2015年没有加入民进党而选择创立社民党的初衷。
OK，
这是一条人比较少的路，但是非得要有人去走，现在我还想继续走这个路，所以我没有加入民进党。我还是认为我希望可以成为在台湾的这个除了民进党之外的另外一个本土的选民可以接受的选项。
那我好奇，那你觉得社民党跟民进党最大差别是什么？除了金主的数量之外，
还有很多，除了金主之外，
候选人的数量也差蛮多的。
我觉得总的来说啦，这个民主进步党他现在的支持群众，在这三十年当中有一些逐步的改变。那以现在来讲，他是一个执政党，那执政党他本来就是要照顾到最大光谱的民众，所以在很多议题上他会变得相对的保守，相对的偏向现状。那
就没有办法像以前一直喊台独了这样。
其实也未必是台独这个议题，像比如说好像是转型正义啊，到底要怎么样处理跟面对过去的问题。大家可以发现民进党执政七年半以来在转型正义上不是没做，有做，但是是相对保守。那在这个部分我的主张就会要求更多。那或者是说关于一些这个环境的议题，关于一些劳动的议题，社会议题上面，我们的主张是都可以比民进党再更往前一步两步或三步的。因为执政跟在野本来就有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就对我来说，现阶段在中国国民党仍然是第二大党，甚至有望又要变第一大党的时刻，那我们跟民进党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说真话的队友。
你觉得这真的做得到吗？因为像现在你要选大安区，如果你很幸运的选上了，因为我知道是艰困选区，然后选上了，那当初民进党礼让你吗？那你进去质询他们不会比较嘴软吗？
不会啊。
要怎么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很难。
因为大家其实想要投给你，可是又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又多一个小绿，因为大家想要的是有人可以监督民进党，
民进党嘛。
因为大家现在对民进党这个执政党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太久没人监督，就像你刚刚说，有很多问题，
国民党太废啦，
对，那国民党太废嘛，然后民众党大家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嘛，这样讲就好，所以就变成说，好，假设信赖苗博雅，可是你现在就是拿着他们的礼让，right？ 那进去以后会不会就是像凯莉说的，拿人的嘴软，那就是遇到一些真正大家在乎议题的时候你就放水？
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讲哦，我不是完美的。所以没有办法期待说，我做到100分，但是我也必须要很坦白的说，我相信我一定比我的竞选对手更有监督政府的能力。因为在我看来
好会讲哦，我跟他比就好。
不能比烂哦，苗博雅，
不是比烂，
不能比烂哦，
不是比烂，这是比好。我相信我比我的这个竞争对手好但是
自己都笑出来了，
真的啊。
OK，
因为你要讲一件事，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是小绿 ，fine，那你会觉得一个深蓝甚至偏红瞳的人，他会更值得选择吗？
那为什么你觉得选民众党是不是一个好选项？
我们这选区没有民众党的候选人
，所以，
好
吧，好
吧，
对啊，
那算了，逃过一劫。
Honestly 是这样子，而且如果大家可以比较的话，大家完全可以去拿我跟一些民众党同个等级，在台北市议会好了，在台北市我跟民众党议员的 这个比较出来看，我相信我绝对不会输给他们。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需要的是可以理性监督的人，而不是为反而反的人。因为我活过这个2000年到08年那个年代啊，在那个年代阿扁是朝小野大，蓝营占据国会的过半数，那大家有觉得因此这样子所以台湾的政治就变得更棒了吗？就是哦，国民党在那个时候党69次军购好赞这种感觉吗？
但是以执政来说，因为大家就是会批评现在执政党嘛，那我也会觉得说啊，那你们立委都已经过半了，然后完全执政了，
啊、
也有很多议题，
吹哨者保护法、
啊，对啊，
很多就是
很多政策也没过嘛，还有什么外役监，然后也过了嘛，
对对对，很多大家觉得有问题的地方，那就说哎，为什么明明是执政，
都给你完全执政了，
那长这个样子，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你们变少数？
我对民主的预设没有那么乐观，我并没有觉得你给一个党，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你给他完全执政，他就可以把台湾带到一个乌托邦或美丽新境界。就是这在世界的民主史上没有发生的嘛，任何一个国家执政一定都是到处都是问题。那重点是我们该怎么样的尽量减少问题，而不是只期待说啊，我希望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要发生，如果发生问题肯定就要把它拉下来、
哦、其实我们并不是说问题不会发生、而是听到有人提出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勇气去面对跟解决，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就是至少网络风气、提出问题的人就是被打成中共同路人，我觉得这个风气是不好的、而且我就觉得说台湾现在、就像你说理性讨论不同意见的政治的方向或者是的空间也在减少中，所以变成说我们会you know 觉得说
我可以理解啊，因为我是被蓝绿白的支持者都围剿过的政治人物嘛、那真的、之前你们在百灵国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有讲到说啊，苗博雅曾经被绿营的支持者围剿啊、说什么一同养苗什么之类的，这个、
我曾经有不满过这个可以等一下讨论。
对，那所以我当然理解到说有很多的不同意见，那可是至少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好了，我就是我本来就是要勇于去面对所有民众对我的不满跟批评、那我也相信不管是民进党也好，社民党也好，国民党是民众党也好，你执政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些你能解决的问题跟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你在那选票上你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你只能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相对多问题的人。那至少对我来讲，如果今天有一个比民进党更好的选项可以选，我想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他。就我们在谈执政的选项嘛，不是在谈选立委的选项。就像今天我有自信我是一个在大安区最适合做国会议员的人，所以我会请大家支持我，而不是这个支持其他党的候选人。但是如果现在讲执政的选择的话，如果民进党有很多过去八年前的承诺没做到，事实，但是他也做到了一些他八年前承诺过的事情，包括比如说我自己婚姻平权，然后我们看到了最低工资法、矿业法的修法，然后还有年金改革，然后还有这个不当党产条例、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还有这些关于我们的中央的住宅法的修法、不但是让地方政府可以得到更多社宅资源的挹注，然后中央也成立住都中心，以前的中央是不能盖社宅的、是在住宅法的修法让中央也成立住都中心之后，中央也才能够加入建设社宅这个行列。这些都是政策的细节，讲起来很无聊，所以不打算在今天讲太多。
哦、对，
我看到你的眼神，所以我会收敛。
我想说，我要插嘴了吗？没有被骂，
所以我会收敛。对，那你也看到，包括了关于经济成长的承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2008年马英九上任的时候，他要说他要633，结果一项都没做到。可是蔡总统上任之后，你看到他在经济成长方面，20年以来第一次人均所得终于赢过韩国。虽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经济成长的果实没有真正公平分配的问题在背后，可是你现在要告诉我说国民党上来做会做得更好，我是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所以我对民主的看法并不乐观，你可以说有点悲观。就是说对我们可能必须承认，就是要在两个不是最漂亮的苹果当中要选一个，
不 是比好吗？
我们大家都希望是比好，但是难道选一个相对比较不烂的不是比好吗？
对，应该这样讲，就是我当然可以理解你刚才说什么，因为蔡英文有做到一些很厉害的地方，然后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可能相对有些地方做不到。那可是如果大家今天选民觉得执政党做了八年，有些地方就是不符合民众的期待的时候，我们 不一定是这么理性的在判断，我们就是觉得好，身为民主社会，那我们就换一个人做做看，这样你们可以调整，你们会检讨，而不要有些地方好像有一种啊，反正你爱台你就只能选我的一种情绪勒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在社民党没有加入民进党的原因呢、啊？但是这需要时间，就是我不可能告诉他说，哎，现在那不然我40岁的时候我就报名选总统，大家来选我。
你想选总统吗？
我想要形成一股足以推派人出来选总统的政治力量。选总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超大团队的事情。所以我知道像现在很多人期待柯文哲可以当总统，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不管你再怎么支持他，你心里不能否认他选上总统连一个内阁都组不出来。
对，其实我前几天才在跟凯莉讨论、啊、就是内阁找不到人嘛，
对啊，
没有团队，
对啊，对啊，人手绝对不足嘛，法官也不知道怎么找，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政治工程、啊、
对，
不可能说我希望一个今天英雄出现，然后哦，我们的国家就因此变得不一样、嗯、如果是在独裁国家有可能，只要那个人当上了国家主席这国家就会不一样，可是在民主国家，社会的前进是要大多数的人一起前进，嗯，那所以我知道大家心中可能就是真的很闷，觉得说啊，八年前期待的很多到现在为什么还在原地踏步，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当然是有这种感觉啊，八年前期待哦，台湾可以走出条不一样路，结果现在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重启服贸，觉得好像掉掉了一个
就是说我以为太阳花我们那时候上街已经解决的问题，
一个
现在居然被我们上街的人拿出来
就是一个坑嘛，对，我可以说我理解这个感觉，
你当期待也盖好了啊，
对，但是政治哦，就是用你的双手你的拳头缓慢的穿透硬木板的工作，
那你会不会觉得当初你满腔的热忱，假设八年前好了，大家经历太阳花，然后满腔热忱跟理想，觉得政治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然后对民进党也充满理想、嗯、然后到现在你实际上从政以后，你对民进党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他从来没有粉红色过，所以我也不会幻灭啊，就是我对政治的看法是非常务实。
你为什么会？
对啊，
以前
年轻的时候应该。
你小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怎么会没有粉红泡泡？
哦、我觉得那是
你让很多周围的女生都有粉红泡泡。你看我今天特别穿粉红色，
哎、
对她为了你，人家都是泡泡。
大公主不是野生蒋万安吗？
我就双性恋了，能接受。Sorry，
你刚刚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务实吗？
对啊，这么务实。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的个性版就是这样、欸、我从来不会对人抱有太多的期待，就像我交朋友我也不会觉得说哦，现在我们是朋友、啊、那我们就一辈子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可能跟我学法律背景有关，就是说你知道读法律的经常会看到很多超级莫名其妙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判决的内容都是啊，怎么人会为了这理由吵架，怎么人会为了这理由告来告去，甚至人会为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大打出手，所以你在看这个过程里面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不只是不完美，其实这个世界有非常多缺陷，政治是一个人的工作，那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有缺陷的人，那一群有缺陷的人组合在一起当然会形成一个有缺陷的团体啊，这不可能说负负得正然后一群有缺陷的人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完美的团体，所以对于国民党也好，民进党甚至后来的民众党、时代力量、我自己的社民党也好，我都知道这就是每个党问题都很多啊，我也可以现在告诉你很多社民党的问题啊，比如说社民党创立以来，然后
可大家没有那么在乎，因为现在只剩下你了、哦啊嗯、不好意思
所以你讲出来都是在讲自己的问题
对、啊、就你一个人
所以民进党当然有他很大的包袱很大的问题，
当然那会不会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缺陷，政治不可能完美、嗯、所以才需要定期的去做
换血的动作，
对，就是政党轮替才可以让有缺陷的体制去检讨，
政党轮替非常好，但是呢重点是你要确定你换上来的要比现在这个好、欸、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反淘汰，就是说你会让那个在野的人觉得反正时间到了，
可是那时候大家把马英九换下来换成民进党执政之前、嗯、大家不知道民进党会
大家也不觉得民进党
多好，
说不定团队、啊、
因为他们那时候大家只是要教训马英九而已嘛，
对
对
啊，对
啊，就
对啊，
你不觉得
那
时候大家是要教训马英九？
那时候民进党大家也会觉得，团队可能不一定那么完整、啊。
嗯，我个人的想法不是这样、欸。嗯，当时蔡英文在跟朱立伦选的时候，嗯，其实你看得很清楚啊，蔡英文团队跟朱立伦团队两者的准备程度就有差别嘛。嗯，朱立伦那时候哇，还是换柱变成总统候选人，然后他的副手王如玄哇，九天玄女、九间玄女一堆军宅的这些事情出来之后，嗯、再加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当时选给蔡英文2016年的时候是因为你比较过他跟朱立伦的两岸跟外交政见嘛， 我是选一个我比较想要两岸政见，也就是台湾要走向国际而不是依赖中国。所以当时并不是说、哦、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国民党你自然下去然后这个民进党自然上来，因为我讲一个很实在的啦，假设说政党轮替是一个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话，那我们干脆规定说做八年就要换别人来做，就要换对手的党来做，这样不是最民主吗？但是大家会说哦，那这样子在野党不是只要懒惰就好，我不需要进步啊，反正时间到了选民就会选给我，我就上去，然后被换下来那个选哦没关系啊，反正再过八年因为政党轮替的关系所以选民一定会选给我，我就上去。那这个是一阶比一阶低耶、欸、那我们要一阶比一阶高，要一阶比一阶高的条件就是说，好，我们不排斥政党轮替这个概念，但是我要求现在的要来竞争执政的政党你要证明你是相对最好的我才会选给你。就是说我觉得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我每次都要选给那个相对最好的人，
其实应该是最理性的做法，但是我想
民
主体制就
看川普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实就是会有赌蓝票啦，
对啊，赌蓝票、嗯、我相信这次的选举应该
会也会看得到啊，
对啊，
赌蓝是人性嘛，
对啊，
对啊，是人性嘛，
所以你现在是提议让大家把人性放下、嗯、然后多点理性再考虑你
的立场
在盖章的时候，
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嗯、就是说我们民主嘛，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嗯，那一个家的主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决定，当然完全按照我自己的爽感，这个是大家最希望的。
对，
如果我说假设我现在有200万我要为我家买一台车，那我第一个优先去看的是我最喜欢那种很趴的然后就是这种性能非常好的车假设我现在年纪、就是哦，反正我家就是我一个人嘛，我开爽就好啊，把妹方便就好，那我就可以这样买。可是
说社民党是啊，没有
社民党没有200万买车那可是如果说今天我是一个哦，上有高堂下有年幼孩子的人，那我拿这200万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去看那个我觉得超棒超趴很赞的车，但是我最后应该还是大几率会去下单一台休旅车，就是那对我的家人来说才是最合适最方便的选择。同样的，我觉得台湾的民主走到现在36年，如果以人来比喻也算是个中年人了，嗯，对不对？
对，
那一个中年人走到现在，那我必须要去看看说我们这个家现在最需要是什么。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坦白诚实跟大家讲，我觉得选总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有最好的国际外交两岸的政策、嗯、而且你要有能力处理这些，因为总统就是要来处理这些的。那你如果说啊，总统要不要这个顾及这种各种洒扫庭除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也许 maybe 他要选一个很好的行政院长来解决，嗯，但是国际外交两岸国防这是我最看重的总统条件。嗯，那台面上现在三组嘛，那三组谁能够拿出最好的一套可以说服我的方法，可以执行的方法，那我认为他就是最适合的总统。
这当然就是我再回来你直接讲的刚刚那些的前提是 assume 选民是理性嘛，那如果你要怎么样跟非理性的选民沟通让大家听懂你想要传达的 message 呢？
啊，
因为刚刚那些没有办法打动他们的心嘛。
对啊，
我承认选举是感性的。
对啊，
所以在
大半在那边喊动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候选人的选举里面文宣都是花最多钱的
你文宣花很多吗？
哦，选举最花钱的是人事跟文宣这两项。
文宣是包含网路的那些水军吗？
还是
哦，现在
还是发传单啊？
我会发面纸。
这那个真的有用吗？
那个的用途是在让人家记得你，比如说你的观众一定会记得凯莉跟 Cam 嘛。可是如果你们现在走到大安区，然后不是观众的人可能不会记得你是谁，所以你就在上面有一个照片，然后上面写我是凯莉，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现在确实有多一笔花费，就是要做影片。嗯，现在以前在我
说短影音这样吗？
长短影音
都要做，都要做。
以前根本就是还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因为在最早我们从政的时候是大家都看 FB 嘛， FB 其实就写字，嗯，自己写，
你可以自己，你可以自己做就好了，
但是我不会剪片我也不会拍片所以现在就是顺应的时代的潮流不断的在演进，就真的要多一笔这个开销，而且说实在是不小的开销。
选立委大概要花多少钱？
如果真心讲了，有认真选，就是你有以选上为目标在选的话，应该至少都要1200万以上。
那钱从哪里来？
你
身为一个小党，对啊，
小额募款啊，我的那个脸书有些文章上面都会附那个募款的链接，
这样子1200万 够吗、啊、
找得到这么多钱吗？
对啊，我以为脸
只放
脸
基
金，
对啊，
对啊，
你
放脸
基金
就对啊，都没有。
现在的我的小额募款应该已经有募到1000了、哦、嗯，就是很谢谢大家热情的支持、
欸、那很厉害、欸、
真的很厉害、欸
我们真的很认真我们真的很认真在做事。
你写很多长文。
你为了募款你做过你觉得最认真的事情是哪一件？
最认真的事情哦，搞个网站就是把我的那个政绩跟政见整理在，因为就是以前我们没有预算做这件事啊，就是说你看我的议会公费助理24万一个月，那假设我一个月要比如说3万好了，才只能请8个人、嗯、然后这完全就是数学，我的选区有96个里，那我8个人去服务都不太够，嗯，但是我还要问政嘛，哦，所以我可能切一半，可能4个人去服务选区，4个人去做问政咨询那些东西。
我靠，好硬，
超硬，所以那种额外的行销宣传其实都很硬，没有办法做。所以呢，这次是为了选举嘛，就是特别在把过去的政绩累积下来的东西，真的在一条条拿出来整理，做了一个网站。
网站流量好吗？大家会上？
对啊，我好
奇，后台
有人去吗？
我觉得还是会有，当然相对社群来说，就是你知道 YT 跟 FB 跟 IG 本来就是有平台的流量在嘛，所以我们的网站当然流量不能比这个，但我觉得那毕竟是一个支持者对我们表达支持的方式，而且我跟人家讲说，哎、欸，我们的政绩政见。
其实我觉得网站很重要嘛，像去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说，哎、怎么谁谁谁到现在网站都还没做好？那时候
是政策没有讲
对，那时候谁
感觉
陈时中啊、
哦，
还有林佳龙，我就看说啊，什么都没有。
哦，还没有
做，
对，
都只是一直在脸书上面讲一些东西，
说我要做什么，然后就说啊，花的
很难找，
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就很大的功夫哎、欸嗯，我自己做起来之后就觉得啊，你要有系统性的整理这些，所以我知道很多候选人他其实就是直接请个公关公司来解决
啊，
就说找公关师，然后请公关公司帮我整理这些讲稿啊、素材啊，然后弄一个网站出来，这是包套的服务
啊。你刚你刚有说到这个。在影音上面，在这一次你的选举上面也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花费嘛、嗯、那我很好奇你的平台上面有包含到 TikTok 这个平台吗？
目前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两难。
对啊，我觉得因为现在我觉得 TikTok 上面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表现都超级好，民进党在那里是没有声音的。柯文哲
在上面的是无敌哦，
对，
在上面是
无敌、
哦、
流量超好、连放到 YouTube 上也是一样。
对，
YouTube 上其实也看不太到民进党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一个两难，因为如果这里存在的一个怎么讲舆论的市场，那我确实我们应该介入，
是啊，
因为你要让你的产品上架再来才能够比谁卖的比较好嘛。
对，
对
啊，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对我自己来讲，我有一个障碍，是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支持者带到 TikTok 这个平台上。
可是你应该这样想，你的支、你应该是在那边找到你的支持者，
新支持者吗？
对啊，因为你的支持者本来就在别的地方看你啦，你怎么因为你的东西一样，因为做一支短片你会在3个地方上架。
你讲的对，所以我的支持者他不会只用 TikTok， 他一定还会用 IG 用 YT 这些东西。
对啊，
所以我的东西放在上面的时候他们其实本来就看得到了。
对，可是所以你现在要打的不是就是那些圈外的人吗？
不然会不会有一种你一直在跟同温层
对
话的感觉？
因为我们自己觉得
就是偏绿的年轻人、
对同温层上面
不会啦，
进步派一点的
IG 跟 FB 上也有很多异温层的人、我有强烈感受
到、哦，我觉得你要去 TikTok 看看
对，
你有用过吗？你有下载过吗？我认真
我会看啊，我会看。
你会看？
因为那个罗志祥上面放了超多干片在骂我
对，他就是他们在上面真的是蛮强，而且我发现蒋万安的干片也蛮强的，必须说
他真的很强，
而且他的那个什么脱口秀的段子，
唱歌跟脱口秀干，大家看到都傻
眼。我觉得他操作的是蛮强，当然我知道说在 TikTok 上面一定有一些资安的问题嘛，然后他是背后是中国的公司，大家使用的时候会有很多疑虑。可是，在做选战，甚至是在把你自己想要传递的 message 要传出去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们自己一开始也是非常反对 TikTok、说 Don't touch it，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说那个是一个
没有就打不赢就加入
打不赢的怪兽，不如我们就在上面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利用他们的演算法而散播出
去，就只能试试看
了。是，就是这个如果我刚刚有讲嘛，这个我其实还是一个挣扎一个矛盾、如果我找到说服我自己的理由，当然就是再把剪好的片子丢上去就 OK、但其实说实在的，我知道 TikTok 的演算法它有人工的成分在里面，
对，他们绝对有人工，可是我跟你说人会累， 因为我们的东西有很多不小心就会有破百万 view， 而且那都在骂中国的，真的有个阿伯在干中国干很凶的，可是他讲台语，所以你可能在上面讲台语，
因为他们
对，因为他们的 AI 听不懂，
还听不懂，还听不懂，
那这样就要多剪一个系列，
对对对，再剪就打打看
嘛，弄一个系列。
我只是提出一个 idea。
老板灵活做二业在卡米蒂已经做了大概一年半了哈，那我们决定在2024年开始把时间往前调。
对，原本从9点开始的，现在变成晚上8点开始。
没错，所以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结束，那让大家可以从外县市来，然后如果在那边
要赶高铁的话可以，
或者是想要续摊也还会有时间，那就2024年开始8点准时开业哦，请大家提早到哦。那你现在是会有企业来给你政治现金大一点的企业的赞助了吗？
公司的政治现金当然有啊，嗯，就是但是他就是要遵守政治现金法，不管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就是你对一个个人，你就是10万块的限制。
哦 ，OK OK，
对对对，就10万块以下。
所以没有公司利用人头，然后弄很多的。
哦，我原来想说那个是很神奇，怎么会有？就是说一个公司里面几十个高阶主管在前后几天，每人都捐10万，哇，真的是！我在想说，是不是侯友宜在那一周有去那个公司演讲，然后他佛光普照，感染了这些人，然后他们都哦很愿意把那个自掏腰包。
不是不可能嘛？不是不可能，刚好他。
那我觉得他要公布一下他是怎么感召到这些人啊，这样才这样才有说服力啊。
对，
因为他总会
说学习这样，
哦，这些都是巧合，
或者是演算法刚好同时推到他们的大楼里面，
这些都是巧合哦，都是这个大家支持我，那这样说服力感觉，
这个其实不管是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有。就是都有一样的问题嘛，民进党之前有很多弊案啊，
所以我就在看说政治现金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公开透明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嘛。之前2019年的时候我去美国做一个交流参访，然后在美国的这个选举他们有非常发达的政治现金系统，而且在美国的政治现金是无上限的，
对，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政治现金是这种言论自由，
对，
所以你不能限制他的言论自由，那是超可怕。
那些 super PAC 好屌，
对对，那个钱都是哇，
就是任何一个超有钱人家donate多少都可以，可是他们在公开透明这件事上做得很严格，就是我有看过他们有一些州的网站是你只要收了钱你马上就要登进去，登进去之后大家可以查，你只要是5美金以上你就要具名，然后你那个具名你查上去啊，这个叫什么名字啊，凯利，然后住在哪里，然后捐了多少钱，这都要放上去，同时呢他还要放上他的支出啊，比如说我在哪里办了一个什么活动，然后花了多少钱，去弄下去之后在竞选的期间因为对手都会互相盯嘛，假设你今天办了一个活动，可是我在你的公告的资料上面没有看到你的支出，我就可以说，哎，你为什么没有登记这笔钱？然后或者是说，在随时哦，你只要抓到说，哦，你现在已经收了这个人的钱，然后可是你跟这个人有个什么案子，我就丢出来会质疑你。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就你希望台湾也可以往那个，
就是要透明。台湾的政治现金法现在有很多很 gay bye 的地方，
像什么啊？
像是比如说，他规定每一笔都要登记。可是他都是在选后才公开，
啊，选后才公开，
对啊，
哦，真的，
啊，选后才公开啊，
这不是蛮怪的吗？
然后或者是说他会规定你说这个有一个竞选经费上限，竞选办法，但是你违反这个竞选经费上限的时候，其实你并不会发生什么事
哦，君子条款，
就是他就是一个君子条款，就是道德劝说，或者是在这个政治现金里面，就像你刚刚讲，我们台湾有设上限嘛，美国是没有上限，台湾有设上限。可是呢像养德集团他就找了集团里面的几十个这个高阶经理人分散化整为零，然后捐给侯友宜1100万，那这不是很假吗？就说你大大方方的让人家看嘛，养德集团捐侯友宜1100万，更直接看到这中间的关联嘛，啊，还有
太多
还有一堆啦就是说什么你收这个匿名的小额捐献，大概10000块以下可以匿名，然后10000块以上一定要具名，但是他也不会去真的去查核说有没有代替别人捐款，
就人头的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他就是一个
很多漏洞，
防君子不防小人，然后我们也没有禁止用自备款选举啊， 对不对？像就是哎，我姓郭，就是他就哥，他根本不需要政治献金啊，他就是用自备款选举就好了，
好屌啊、哦！
对，
好屌，有点羡慕。
而且他到最后还不选，
对啊，然后那个公车广告很多都还没撕哎、欸，
还有计程车啊，
计程车
啊，
台湾大车队全部几乎全部都撕、啊，
对对对对。
哎、欸，那可不可以收了政治现金，然后就是也没花完，最后收到自己口袋里，反正也不
用交代。所以我蛮好奇、欸，
不行不行，政治现金一定要存到专户。哦，我们以现在讲的是依法律啦，政治现金一定要存到专户。然后你选完之后钱没用完，你逐年都还要向监察院申报，因为我们叫剩余政治现金嘛，它可以用于你当选之后的公务支出，或者是你下次再竞选其他职务的支出，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捐给社会公益团体。你
每一年，所以会不会有些人就是为了要把剩下钱用完，就假装再出来选，可以把钱支出一下，消
每
消一个账，
每四年出来支出一下，
有可能哦，
消个账啊，有一个拿一些发票啊，
有一个超级妙的事情。就是我的竞选对手罗志强，他去年有宣布选桃园市长、啊、他就是辞掉台北市议员去桃园之后，但是后来他参选未遂，所以他计税了一件，对，他参选未遂，他计税了一件事情是开了政治现金账户，然后收了捐款，然后他在短短的他只有竞选大概60天而已，然后他就收到了1500万，
1500万很多、欸、
对，而且他在这大概短短不到60天里面，他把这1500万花完，
哦、
这很强
哦、
欸！
强的点在于他在竞选的尾声，他在竞选的尾端的时候，一口气付了将近，我忘了是700万还是900万给一家公关公司，然后那一家公关广告公司的老板跟罗志强是另外一个机构，同时都是董事。
哦，
对，有可能感觉起来，其实你在花怎么花政治现金，并没有管那么严嘛。假设是自己的公关公司也没有关系，是不是？
没有关系。像我记得
不好看，可是
我记得卢秀燕好像就有大笔的政治现金支出，是给他的亲戚开的广告公司。
那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好赚哎、欸，对啊，难怪一堆人要出来选。
靠我们！
对啊，就我们出来选了。
我跟你讲，如果你们
不要出来选，我们未遂就好啦。
你们可是。你们现在如果说就是开政治现金专户，下次啊，比如说县市长选举，你就宣布说你要选一个什么，然后你开一个政治现金专户，你就说我要做广告行销，你比如说你收到1000万，你就用900万付给你自己的公司，
对，付给百灵果说做行销嘛，
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你参选未遂，然后
对啊，
你就结掉你政治现金账户
就好啦。
不是啊，我们做这一行的就我们就不会做这种事，而且我们做这种事很容易被骂、啊，我们就脸皮不够厚啊。
哎，参选的脸皮一定要很厚吗？不需
要、啊、我觉得好像要哎、欸，
真的吗？
对啊，
心要强韧一点啦。
你
脸皮可以薄，但心要强韧。
那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么多那种
网络上的，
不管是骂、啊、讨论啊、仇恨
啊、
抹黑啊，
你的各种留言，我们看
我的留言都是那个仇恨言论大全、欸。
对啊，很可怕，因为你很多标签嘛，大家就狂骂。
对，标签越多越好骂嘛。
真的，真的，
这是一个修炼吧？就是你知道。那个当兵不是有天堂路吗、那从政从事公共事务也有天堂路啊，就是你会被很多的批评刮到不行，那最后你能够成功度过天堂路了，才代表你有做这一行的能力。
可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一行？因为对我来说，如果进去又不敢拿太多好处的话，你连拿一个红单都不敢去销，因为你一定会被骂，因为你的形象就是比较清新嘛、
啊、感觉你的对手应该
会很开心嘛，
假设不会，
对啊，那
顾忌这么多了，
那这样干嘛要从政、啊？我就不懂啊，为什么？
我当初决心投入政治工作的时候，就我第一次参选啊，我对大众讲的第一句话是：台湾没有时间等我们变老。台湾有很多社会问题嘛，那我们可以选择说坐在家里看电视或上网，然后一直干掉这些社会问题。
所以你觉得你是有理想，想要改变社会？
我也不会讲那么崇高，我只是希望说，哦，可能等到我50岁、60岁我退休的时候，台湾的老人。不要没房子住，不要因为租不到房子被赶到路上啊！因为我可能也是老人啊，或者是当我这个开始需要长照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国家已经有一个相对可以堪用的长照的体系了啊，或者是说，当我身边的朋友，我的朋友最近几年就开始陆陆续续生小孩，那我希望他们成长在一个相对于平等、快乐而且有自由尊严的台湾嘛，那。这些生活中小小的事情它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它需要有人去努力，所以在我从政的那个时候是有人找我一起去努力，我觉得好啊，那我们就试试看，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那反正我也没结婚，然后也不用养爸妈，不用养小孩， 我一个人保全家都保了，那就来试试看了。
党都保
了，那这样我们还是有党员。
Sorry， 我党员200多个人，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社民党的朋友。那这样子，你觉得你身边的同事、议员朋友们，大家都有多少比例的人跟你一样有理想、认真做事？
我不敢说我懂每一个人，但是至少跟我比较熟的，像是亮君、佩义。然后吴征，我们在议会都有很多的合作，然后我都觉得说，哎，对他们确实是很认真的，在想要实践当初我们投身政治的时候的想法。
你不会觉得大家过几年后就会越来越灰心吗？
我当然想过灰心这件事情啊，所以对我有人问我说，那你做政治工作做到什么时候？那我其实也想过答案，我觉得就是当台湾社会跟我说不需要我的时候。那我就说 OK， 那我可以去做其他。
可是没选上也是不需要的一种。
对啊，你看连战他们选输多少次还是一直出来啊。
啊，连战连败啊。
对啊，
不是15年那一次。
对 ,15 年那一次没有选上嘛。那15年那一次因为国民党、民进党都没有支持我，所以我本来就知道说选上在那个游戏规则下选上几率不高。但是选完之后我发现有很多的支持者还是持续在鼓励我，然后包括说为什么后来会选议员，是因为支持者鼓励说，哎，那你可以试着先从议员开始做做看，累积你的经验，然后说对对对，而且我当时就还是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说过去台湾小党都给选民一种印象，说你们每次都只是派一个人来选好玩的，因为你选完了之后你就不会继续留在地方做任何的耕耘，然后你不会持续的跟民众接触，所以我觉得这有点鸡生蛋蛋生鸡啊，小党资源少不容易选上，没选上之后没资源继续经营，所以就只好黯然离开，但是选民就会觉得啊，你看你果然跑掉啦。然后所以就会坐实了那些大党的人的说法嘛，那些大党人就本来就说啊，反正你只是选好玩的。所以我2017年决心要选议员的时候，还有因素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证明在地生根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有一个野心，是我想要走出一条比较少人走过或者是没有人成功走过的路。像我选议员， 我没有邀请任何一个市长候选人来帮我站台，我就想要证明你不用去找母鸡你也会选上，或者是说我选议员，然后我就是有长辈曾经很体贴的提醒过我说，你应该把你的形象啊弄得比较像女生啊，这样选民才会
就穿凯莉这件洋装的，
就是说一看到你就知道是女生嘛，就不会再问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啦、啊、你就可以跟选民少一层隔阂啊，这种他是善意的，可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我真的照他的说法，然后我选上了，那我只是再一次宣告说，跟我一样的青少年，我跟他们讲说啊，你做自己是选不上的啦，你必须要违逆你自己你才选得上。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负面的案例，也不是一个正面的案例。
OK，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走的一条路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正面的案例，是让跟我一样的人看到，会觉得说啊，走这条路有希望。我觉得当然觉得并不是说立委没选上就代表台湾社会不需要我，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我正在做的事情有别人做比我更好，然后选民也跟你说 OK 好你可以休息，我觉得我们这边不需要你来服务了，那也许那就是我会觉得好吧，那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真的相对比较轻松或是真的可以赚得到钱的事情。
你有想过说，如果你今天不是女同志的形象在政坛的话，会不会有可能飞得更快？
那是什么形象？
就是传统像凯莉，就是传统女性形象，
或者至少像蔡英文那样。
不是哦，你说蔡英文的形象，
没有，她就是穿裤子，但还是女生的
样子。我以为你要说的是传统大家印象中的女性，像芭比娃娃那种。
不是，我说像蔡英文，因为她说她嘛，那可能像蔡英文，她可能没有一直穿裙子。他穿裤子，
我不太
懂
你在说什么。凯莉，你可以讲清楚一点吗？蔡英文的形象是
什么？我这样讲的很清楚。我
跟你说，不管是凯莉还是蔡英文，都还是一定会被质疑。像蔡英文，他就会被质疑过嘛，穿裙子的不适合统帅三军，或者是说有
他明明就很少穿。
有蓝营的人骂过他，说是什么老处女啊，没结婚什么之类，然后没有孩子的人不懂得妈妈的心情这之类的嘛。那凯莉的问题呢，肯定就是太漂亮。政坛对太漂亮的人也非常不友善。
不行，你变好油，你以前不会这样。
那我要讲说什么？凯莉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男生，
没有，我平心而论，
你觉得男生
以凯莉的形象从政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人去质疑说，哦，你为什么要笑那么大声？
这个现在就有了，这个不用从政，
会更多，从政会更多。 或者说啊，你的穿着为什么有的时候要这样、嗯、啊？为什么你这么爱作秀干嘛的、嗯？就是其实太漂亮的背后，
刚刚有点真心了。
哦，对，我刚刚说，哎，是在真的在骂我吧？
没有开放了。
太漂亮是正面的说法，但是他用负面的说法呈现的时候，就是爱作秀，只爱打扮，不做事，然后就是这些，就是
有
都有正面反面。
我都没有办法，你看你讲这些，我没有要帮他讲话。继续 please
对，所以像你刚什么，如果是一个男生的形象、啊、
对，如果是你今天就是一个男的，你觉得会不会真的正途会更顺遂？
会啊，会，
你觉得有差？
会，对，
为什么？到底差在哪？不能跟大家一起上酒店吗？
是
因为首先第一个他会扫除很多选民对我第一印象的问题，那现在还不认识我的人见到我还是有很高几率问我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就他会先从性别这边开始着手，然后我们后面很多想谈的议题或是我跟其他候选人不一样的差距会被盖掉，嗯嗯，哦，那所以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障碍。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男性的候选人，那我相信大家会更聚焦在我的工作表现上。
Okay.
不会有太多人会关注说、啊、我的个人生活是怎么样。
真的吗？我以为男性的政治人物也会被拍什么上motel啊、玩小三啊，然后
哎，可是
打老婆。
单身的男性政治人物几乎没有被注意过。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有结婚。对啊，吴征有被拍过周刊，但是那个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任何
形象。
哦，可是你那时候被拍，你有被影响？
有啊有啊。
为什么？为什么？我以为大家会比较不在乎女同志怎么样。
哎，现在都还会有人在贴以前那个旧的新闻，在骂我，在酸我，好不好？
酸，
那已经过了很、
哦、很花什么之类的吧？
之类的，对、啊，这一定会啊，
啊，就单身啊，
哦、对啊，
很笨嘞，
对啊，所以就会变成比较容易被贴上负面标签，女生的身份。
对，女性在政坛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就你知道。真的简单的道理啊，如果你很漂亮人家说你是花瓶嘛，那、嗯啊、如果你不化妆人家说你上街下人嘛，嗯，就是这是一个超级你没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反对人总是有话可以骂你，而且是因为你的外貌，因为你的性别或什么，可是男性政治人物他也会被骂，只是很少会因为他的单纯的外观或是他的那个、就是、
性别特质的。嗯、那我蛮好奇，那这样子你刚刚说到身为女性的一些困扰嘛，那你看到一些比较年长的政治、嗯、的女性在从事政治工作，你会对他们有比较多敬意吗？还是会就觉得说啊你
哦我很尊重，我很尊重资深女性政治人物，因为在二三十年前从政的环境其实对女性是更不利的，
所以洪秀柱
我尊敬他我很尊敬洪秀柱，因为洪秀柱相对于国民党的其他人他其实是一个更直率更敢直球对决人，像他刚才讲说我就是赞成两岸要统一，哇 respect， 就是你
至
少没有假装
对
那个商品的包装要与内容相符嘛，你不能说外面泡面然后外面封面超多牛肉然后就打开来就一个酱包，对不对？所以像洪秀柱这样子我给他一个 respect、嗯、至少他忠于他自己的理念嘛、嗯、而且他还被换掉，对不对？那其实是真的被欺负、
啊。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被欺负啊，
真的是被欺负、啊、
一定是党内男性在欺负
他
嘛。
他是经过正当程序提出来的候选人嘛。啊啊、像国民党，他现在对侯友宜就说啊，因为他是正当程序提名的，所以不管怎么样，绝对不能把他换掉，一定要帮他努力这些等等的。我觉得不管是蓝绿什么颜色啦，能够在二三十年前那个社会氛围，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非常阳刚的业界，我觉得都是有勇气的、嗯。之前我还听过一个前辈说，当时。早年的时候立法院啊好像只有个位数个女性立委，个位数，然后所以他们还跨党派组织了一个女性立委连线，
这蛮酷的啊，
对对对对，
其实很棒耶，
跨蓝绿组成一个女性立委连线，然后推动一些女性的议题，哇，那现在相对其实我也必须坦白讲，就是当今天台湾都选得出一个这个公开出柜的同志的议员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当然女性的参政的处境一定是比以前好了很多，资深的那些人所经历的年代应该是我们只能想象而没有办法体会、
欸、有男同志的议员或立委
吗？我知道有一些，
出
櫃但我不知道他们出柜所以我不敢乱讲、欸、他们都有出柜吗？
我只是在我在问，
我
经常
讲有些人都说我是台湾第一个同志议员，我都说这不精确、嗯、台湾早就有 LGBT 的同志议员甚至国会议员了，只是他们没有出柜。
对，
你觉得他们出柜是不是会影响他们的选票？
一定会啊、嗯、
他们当初在同婚的时候搞不好会反对自己，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尊重他们出不出柜的选择，但是我觉得会同婚的时候故意反对那种应该是不敢面对自己的身柜就是故意反对同婚的那种就是身柜啦，但是大多数 我认为就是说还是会支持，只是不会讲说自己是。
那既然讲到那个同婚议题啊，刚刚你说你会曾经有段时间一直被骂说以童养苗嘛，对不对？我那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不太谅解，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你不守住人权不能公投的底线。所以那时候状况是什么？如果讲错你可以纠正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反同的人出来说要推一个反同的公投，然后你有出来主导一个我们支持同婚的公投，可是对我来说就觉得人权不要公投就好，而且这样只会造成更多的对立，然后最后事实也证明我们公投输掉了。那你都怎么回应这件事？
这个详情哦，在我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我们一起向前一步、
哦、有音乐，
但我今天会讲我只是想要偷偷的业配一下我的书。我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好，来，
就是人权不能公投，它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念，基本上我觉得讲的对，因为本来就不能够多数霸凌少数。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公投法有缺陷，就是当一个涉及人权的公投题目它经过中选会的审查之后，其实是不存在任何机制可以把它踩刹车的，除非提案人自己放弃联署。所以在回到2018年的4月份那时候发生的状况是，反同方已经提了三个案子，然后经过了第一阶段联署送到中选会，而中选会还真的审查通过让他可以进行第二阶段30万人的联署。所以在那个时候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我们打一个 no campaign， 就是说我们只要宣导不同意就好，另外一条路是我们要自己也有一个阵地，然后组织我们自己的部队去迎战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大家想要走的第三条路就是啊，上法院打官司啊，疾呼人权不能公投啊，这些等等，这是一个理想第三条路，但是在法治上，在法的层面并不存在。事实也证明，就是当时有一些这个人权的团体去行政法院打官司，说应该要暂停这个公投的处分，不能让他真的上路什么，然后通通也都被行政法院驳回。在那两条路里面，我个人觉得应该要有个我们自己的阵地来迎战的原因，是因为联署本身就是一个动员的过程。像最近的案例，郭台铭在联署96万份，那就是一个动员的过程。当他联署96万份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在拉他的总统的票，就是在进行他政治上面的能量的累积了。好，那反同方他已经有三个题目在动员，然后要联署30万份，我相信他们120%达得到，而且他们绝对不会自己放弃这个提案。那我军哈，现在有方法就是说，在他们上街拉联署的时候，我们要在他旁边摆一个摊，然后说不要联署，不要联署，不要去联署吗？或是说我们要阻止要去联署他的人吗？这些在实务上都很难做到，所以在他们在联署的同时，其实是很难有一个我方的政治动员在进行。在当时我会提我们自己的案子的原因，是因为我需要一个我们自己的动能，我们自己的引擎去发动，去卷动、这个、
有点像社群上那个时候也出需要一个出口，
那时候也蛮多小蜜蜂嘛，
对
不对？
对，就是说 我需要在这个时候就要assemble， 我要集结，当对方在集结的时候我们也要集结，否则等到他八月份送案成案再来集结的时候，八九十十一只剩下4个月，那个时候对方已经整军完成，而我方还在招募散兵游泳的时候，那个一定会挂掉。
可是你那时候有没有担心因为这样的集结反而造成对立，然后激化这个议题？因为那时候一定有很多人会在讨论这件事嘛，
有人会讲，
对，会怕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 站在反对方。
我懂，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去看在之前的公投做验证嘛，因为台湾以前就公投过，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有这所谓的反动员出现的时候，两者票数的差距会比较近。大家可以现在去再回顾2018年，我们不是有10个案子吗？其实在这十个案子里面，当然同意跟不同意的比数都是有一段距离的，可是其中同意跟不同意的比数相对比较接近，那个比例比较接近的，其实都是有对立的题目，像是这个所谓的非核家园，这个以核养绿的这个题目，因为反核的团体非常努力的在做宣传，所以他们同意跟不同意是很近的。最悬殊的是什么？最悬殊的是那些都没有对立，现在已经大家都忘记了的题目。
你说同志教育？
没有没有，那些都是在我们的、你看你们现在都讲不出来。
我讲不出来啊。
差距最大的题目是那个反火力发电。然后呢反核食，就是反福岛食品、差距也非常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反空污，这个差距也非常大。他那个就是超额悬殊，真的是完全虐到不行。不是说大家觉得平权公投差300万票就叫很虐了。 他们差400-500万票，那才更虐。嗯，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你说对我为什么要带兵去打一场不会赢的仗？其实我
让人觉得会不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
为了选举？
对，为了选举。
我听懂大家对我的质疑。那我说，如果今天敌军还在海峡的对岸还没渡海，我当然不会随便叫大家集结然后冲上去啊。可是现在状况是敌军已经渡海，而且上岸已经集结完毕了。那我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坐在这边什么也不做，然后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就是整个被杀爆，还是说 OK 我做一个我觉得可以有效果的抵抗，那我自己也投身其中。有人质疑说啊，我是不是为了选举要炒作我自己的？这一点我觉得不符合事实，但是我没有多做辩驳的原因是因为我确实也没办法有一个反证，嗯，对不对？但是一直到去年底我选连任的时候，我终于有一个反证。
为什么？
因为我选连任的时候，我得到的票数比我上次当选多了9000票。哦，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婚姻平权的什么议题。当今天这议题不存在的时候，我获得的肯定，选民对我的肯定，其实可以再更多的。嗯，就我们自己在选，我们知道啊，当时2018年的时候，那些公投在弄的时候，因为我很明确就是这个议题的主张支持者。所以一大堆的什么教会还到我近半面前摆摊准备要骂我，然后就是一大堆这种事情是吧？对，好，没关系，都让他们去弄，
蛮酷的。
真的啊，
现在都可以聊天，
现在都可以拍成短片。
对啊，
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拍片概念。
对，有点可惜。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个性里面就是会有一种很难用理性来说明的固执，就是我会觉得说今天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反对我，很多人批评我，但是我心里觉得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嗯，那我就会尽我的能力去做。嗯，
那我其实蛮好奇，因为每次选举啊，大家在网络上在讨论说啊，都会说现在是智力测验时间到。哦，其实我以前也会讲这句话，
嗯，对，
可是我最近越来越不喜欢这句话。嗯，那
我
很蛮好奇你怎么看这句话。
选举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的大型测验，就是说你觉得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像以我自己现在的选举来讲，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我跟罗志祥很好选吧。大家交朋友的时候都只要选一个至少对你比较忠实的，然后对你比较诚实的，不会一天到晚在那边乱讲话，他真的会陪伴你度过困难。所以如果真的要选的话，应该是选苗博雅比较好啊，因为苗博雅是在大安区连续服务已经超过1800天，为大安区做了这么多建设，为大安区做了这么多事情。你选苗博雅至少不用担心大安区没立委吧，你选给苗博雅至少不用担心说大安区300,000人会一年变成立法院的孤儿啊，但你选给国民党就会啊。嗯，这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但是
因为你也不可能立刻辞退去选总统嘛，这样所以
如果我辞退去选总统，我不会没收补选啊，不会故意拖延时间然后害补选被没收，就自己不服务你也不让别人来服务的概念。但你选给国民党就是会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件事情，说有些选民他就觉得一年没立委对我来说没差啊。
对啊，好像也没有感觉这样，
就是我觉得没差。然后罗志祥曾经选给他当议员，后来他做到一半不干了，去选桃园，说爱桃园，现在再回来说爱大安。我没差，没关系啊。
那为什么还是这么难选啊？如果你觉得你比他有诚意这么多，为什么大安区还是这么难选？
因为在大安区有蛮多选民会把他们的政党偏好放在最前面，坦白讲是这样的。
okay,
就是说
还是偏蓝，
很多人会选罗志祥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就会说我是蓝的啊，所以我支持蓝的候选人。
你有跟他们这些支持者大安区的蓝营支持者互动过，去了解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年代？
我们走在大安区10个人里面有6个是蓝营支持者，很容易遇到。很容易遇到，很容易。
那你会跟他们聊说你们真正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就是家里的习惯？因为就我所知很多是家里的习惯，就说好，那我也跟着投这样子。
对我来说，我现在一路走来的5年来，我觉得最大突破的方式其实就是真诚的服务。就是说被我们服务过的人大概都可以慢慢的逐渐接受说其实除了国民党之外有别的选择。我们刚前面有聊过嘛，选举它不是理性，它是感性。那你去质疑他说为什么你要喜欢国民党，其实他可能也未必能跟你解释啊，因为有时候你
就他就喜欢国民党，
对啊，我
就
爱国民党啊，国民党虽然对台湾哭安内我嘛不阿多，就是那是一种很根底的
内心的固执，
内心的固执，他就会觉得说啊，那我这个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个，所以为什么我的对手现在要一直把我打成民进党？这也是一个他非常聪明的选举策略，因为只要一旦这样，他就是轻松选的。
是啊，
因为他只要靠我说那个是民进党的啦，其实他是民进党啊，我是国民党，那你就选给国民党，这样就好了。 票多的赢，票少的输，他只要赢我一票他就是赢啊。嗯，所以
大家都太怀念韩国语了哈、
哦。他讲的很多话确实是有道理的、啊。对，那我觉得票多的赢，票少的输，就是一种至理名言。
对，当初大家怎么虐他？
对对对，
现在都变回旋镖，
他就回来怎么虐我们？
一分钟有六十秒啊！
对对对，
啊，对他就是会当立法院院长，如果国民党这个过半的话，对，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就是我们没办法透过理性说服去告诉大家改变政党偏好，但是我们能够努力的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五年来真的都很认真踏实在做选区里面的选民的互动，因为政治其实有时候跟恋爱很像哦。
我不知道你的恋爱是哪一种哦，你刚看我那个什么意思？
你是说被贴在那个留言区的那种恋爱？
我想
说，你如果是在讲恋爱，好像没有很忠诚哦。
有些人就觉得说，对什么政党他就很有感觉，对于其他就是没感觉。
那说到这个，对对，那其实我想问一下，你有看到那个艾丽莎莎跟柯文哲拍的那个 YouTube 影片吗？
我还没有时间看的。
不过你知道有这件事情，然后大家网络上有
流量
非常好，然后网络上也很多风波，很多人在讨论。
会有什么风波？
很多人在讨论说要 cancel 掉艾丽莎莎。
对，民进党支持者比较极端的民进党支持者。
对啊，你怎么看这种？
不是啊，朱雪恒都没有被 cancel 了。朱雪恒现在不是复出了吗？
对对，可是对我来说，朱雪恒怎么想，我不是很在乎。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在台湾这个充满了自由活力的社会，其实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真正被 cancel， 连朱雪恒这样子的角色，都还是可以持续的活跃在支持他的人群当中。
这是当然的，台湾就是没有走到那么极端的的取消文化。可是像。假设以我跟 Ken 的立场，我们就会实在是非常厌恶很极端的民进党支持者，然后尤其是接近侧翼粉专的、因为他们就很喜欢乱骂、然后民进党在切割的时候跟他们无关，我们看了就会被送
蛮堵拦的
我们蛮堵拦的这样。然后我相信蛮多 influencer 都有被这样攻击过，可能包括 你
说老实话啦，我们直接看今年有多少 influencer 出来跟民进党合作吗？
几乎没有
嘛，因为大家就是觉得因为这四年就是被
我可以了解这种独揽的心情，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相对的可以套用在选民身上，
有部分选民，
部分选民身上，就
对啊，
我觉得可以去区分一般，可以去区分一般人跟有影响力的人，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公众人物跟非公众人物的区别嘛。
我们现在讲有影响力的，
在公众人物当中还有分自愿的公众人物跟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啊。假设啦，有人跟我谈恋爱，然后他被跟拍，
对、
OK，
那他就是一个非自愿，
像 Prince Harry 以前的那些女友。
okay，
但现在的哦没有。那在这个公众人物的层面来看的话，尤其是我觉得像我们是政治人物的话，就要有更高的对于不同意见的忍受度。
当然，
而且反过来说，这种所谓的围剿，它也不是只发生在特定的阵营。当然，我们会更容易看到民进党支持者在网络上抒发对公众人物不满，因为演算法的关系，让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
没有，就因为是同温层啊，其实就这么简单，
啊、
就是有一种往内互打的感觉，
所以
特别讨人厌。
所以，并不是只有民进党的支持者会有特别狂热的行为，而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同温层里面，特别容易看到民进党支持者的非常狂热。
当然，我知道柯粉疯起来也很疯、我知道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总体的问题，是在现在社群的年代，大家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变得比以往更激烈。
那你觉得台湾还有好的讨论政策的空间吗？
对，又拉回来讨论这
好的讨论政策的空间哦、我觉得还是有啊，因为。时代就是进三步退两步嘛，本来我们大家觉得啊、社群平台的出现然后会大幅提升公共讨论的品质，
巴拉曾经也这样想，
但是你发现很多副作用，大家的意见会变得越来越极端，然后群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脑洞大开。我就比如说我好了、很多人都会说啊、我是小绿对不对，有更多绿的觉得我不够绿
哦，这是一定的，
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
北女啊，
都是 relative， 都是比较级，所有都是比较级，
怎么会就是好吧？那你们两圈是这样。那可是对我说，好的公共讨论空间是必须要由坚强的心智支撑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我在从事公共讨论的时候，我还是要盯住，就是我的心态不能够因为被围剿就崩掉，因为我是有影响力的人。那当我的心态因为被围剿都崩掉的那一天，我会散发很多的负面的讯息、负面的观点给我的支持者， 然后会引发更多更多的冲突。所以像我都一直在想说啊，干，也有很多被误会的事情很想讲清楚。
可这样子你不讲清楚会不会就让你没有人味啊？
会啊，
对啊，
会，
对
啊，
因为我觉得蛮多人会觉得说你
越讲越像 AI 了。
对，因为我觉得有些在讨论蛮多朋友说，哎、欸，他是人吗？这种感觉
会
因为
有，
对啊，那怎么办、
哦？不是因为我反对死刑而已、
那不是，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啦。不过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决定很理性嘛，讲、
啊、
话就很控制自己的情绪嘛，不要伤害、
啊。还是这是你理想的政治人物的样子？
当我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 OK， 好，蔡英文总统。他是台湾史上得到最多票的总统，817万票。可是817万票的反面是，这个国家还有一半的人没出来投他。
嗯，
就他已经是史上最高票、最受欢迎的总统了，还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宿命就是，其实任何人都是一样，只要任何人一涉足政治，讨论跟政治有关的话题，要面临的处境就是，这社会上有超过一半的人会讨厌你。
嗯，
那这个厨房就这么热。那第二就是说。好，蔡英文总统到现在还有人说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OK，
超无聊，
fine,
这一题超无聊的。
然后就是已经公布在国家图书馆跟 LSE 的官网上面，现在还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爆多人在讲说为什么他的博士论文封存30年不公开。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说，说啊，很多事情你再怎么澄清，再怎么讲，他就是相信他相信的，就像地平说一样。那现在 YouTube 上，如果你搜寻地平说，你会
有
爆多的影片在告诉你地球是平的。
对，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要做的功课就是，好，现在有人来骂我，他来骂骂的时候，我就想说，嗯，那我自己有没有问题？其实有时候想想说，对，我自己有点问题。像是之前这个针对疫情，我们做的评论里面就有一句话，大家特别的在意。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说，不行不行，我要讲清楚。这不是一句话，那是前后有一段谈话，它有一个脉络。其实我在批评的是台北市政府，我不是在骂台北市民。
听起来好像呱吉每天在做的事情。
对，就是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解释清楚。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说 OK， 好了，我看一下大家在生气，然后大家在气什么。然后我在某一个神秘的时间点，我就想他说 OK， 好，确实有很多人在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真的不太了解前后的脉络，他们也没有义务去了解这前后的脉络，反正他们就是觉得受伤了。好，那我愿意为了这些市民朋友觉得内心的感情受伤这件事情，我可以道歉。所以后来我就拍了一个影片，的晚上的时候我就跟大家道歉，说我说服我自己道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对这句话我其实可以说得更好，我可以有更好的方式来讲这句话，但我没有做到。
你好猛哦、
啊！这是怎么讲？
公关处理教科书啊？
没有，我公关处理一定很差，所以现在才会有这么多人在黑我。但对我来讲，就是这就是一个修炼嘛。你知道我最喜欢看的动漫就是《七龙珠》。七龙珠里面的主角就悟空，他是一个基本上很呛的人，
可是他是很糟的爸爸。
他是很呛的人，他是一个很糟的爸爸，他就是其实一个超普通的人。
Yeah.
可是最吸引我的那一点就是说，他每一次被打倒之后，甚至被打死，OK， 好，都还是会再站起来，而且会变得更强。我觉得那就是深深吸引我的点，就是。你知道，就算被打死，然后还是会有朋友去帮你找七颗龙珠，然后有神龙珠来帮你复活你，或者是你被打趴到地上，干你气到不行，然后变成赛亚人的下一个形态。
我刚好有人给你仙豆这样
之类的，对。然后我就说，哇，对，就是经常被打倒的感觉，但是我还是要再站起来。对啊，就是被围剿啊，然后就是大家都来骂，就说 OK， 好了，那我就能不能挺过这一波嘛？那挺过了之后，我尽量诚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尽量诚实。如果你没有说服我的话，我也不会因此改变我的看法。就是我有很多议题的主张都不知道被骂多少年了，我不会因为选举就改变我的看法。但是如果说好，我现在理解你生气在哪，那我真的有觉得我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好，那我可以道歉，那我觉得我下次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讲。
难怪你文都这么长。
对，这就是很麻烦。我现在有非常努力在缩短我的那个
大家的 attention span 越来越短了，不能嫌那么长。
我觉得听到现在就是我跟 Ken 就是充分了解我们就是不适合走这一行，
参与公共事务，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极限嘛。
因为像我们这种个性人就很难当 podcaster 或 youtuber 啊，因为就像你讲，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没有人味，或者是说讲话的时候经常感觉不够直接，不够什么。但是在我们的这种没有人味或不够直接的背面，至少我自己的思考是，我希望我为这个社会带来的好，比我带来的伤害还要多。这是我所期待我自己可以做到的。
好，那苗博加油啦！
加油！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